我们今天讲三个有关系的故事，是一个妈妈的故事，一个爸爸的故事，一个儿子的故事。刚才我们读过三段的经文，那个妈妈大概熟悉旧约的都知道是撒母耳记上里面所讲的哈拿的故事。哈拿是撒母耳的妈妈，亲妈妈。刚才你们读到的时候也知道她是以利加拿的第一个太太，大概因为她没有生孩子，所以以利哈拿按照那个时候很习惯的一个做法，也娶了第二个太太，帮她生了几个孩子。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以法莲人，其实他这个以利加拿未必是以法莲人。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以法莲人他们的后代是不能在圣殿里面供职的，只有哪一个支派可以，只有利未支派才有权在圣殿里面。如果别的支派要奉献自己呢，他们一般会变成现金或者牛羊，就金银或者牛羊去代替自己。不过呢以利族的，就是以利族的人，就是亚伦的后人，可以把自己的儿子献进去。哈拿也是为求这个，他大概是有钱的人才娶得起两个老婆啊。这两个妻子，第一个是没有孩子，我们都知道。By the way， 一家人都是以拿结尾的，一个以利加拿，一个是哈拿。他的第二个老婆叫比利拿，都是拿啊，所以他们大概姓拿的。我们也读到哈拿的先生很爱他，所以他没有孩子，他特别因为第二个老婆有几个儿子，所以老婆一份，儿子一份，女儿一份，就很多份。因为他就只有哈拿一个人，他怎么拿都是一份，所以当他们吃这个祭物的时候呢，他的先生给他双份。这个大概是个平安祭，因为如果是燔祭的话全烧掉就没得吃的，平安祭呢就烧一部分，祭司留一部分，家人留一部分啊。这里我们看到他有两个老婆，好像基督教为什么旧约里面很多的信心的伟人都可以有两个甚至超过两个妻子呢？圣经这里是一个记载，圣经的记载其实还有一段的，刚才我们只读到十一节，他在神面前许愿。你们熟读旧约圣经的都知道，他后来真的怀孕，真的生了一个男婴。你记住，哈拿不是求孩子，他是求儿子。为什么？就儿子才可以继承父亲的下，所以他是求儿子的。当然后来他再生了三个儿子，然后两个女儿。七日到跳到十九节，第一章的十九节还是撒母耳记。七日清晨他们就起来，他们一家人连小孩子以利加拿跟他的两个太太跟儿女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去拉玛，回到他们的本乡。到了家之后呢，以利加拿和他妻子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了，而且日期满足的时候呢，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这是我从耶和华里面求来的。耶和华顾念哈拿，他就怀孕。后来他把儿子献去圣殿中呢，再生几个，加起来33个。我不知道圣经记载是除了撒母耳再生三个呢，还是连撒母耳，反正起码有三个儿子啊，加起来还有两个女儿，很有意思的一个记载。撒母耳记是为什么那么伟大呢？他是高利大卫的那个先知。大卫为什么那么厉害呢？大卫是耶稣的祖先，犹大支派的也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的第二个王，最贴近神心意的那个王。以利加拿给哈拿有双份，他说很爱哈拿。其实一妻一夫多妻，即便是圣经里面的记载，不是圣经的要求或者批准的事情。所以有一句英文的话， description doesn't mean prescription， 就是你形容圣经有这些的东西，不代表你看旧约的伟人都有几个老婆，不是的耶稣也被问到这个事情。 In fact， 除了以利加拿有两个老婆之外，很多圣经的名人都有几个老婆的，对不对？亚伯拉罕起码有两个撒来跟他的撒来的 那个婢女啊夏甲，后来他们夏娃过生之后，他再娶另外一个，所以他起码有三个老婆。约瑟呢，有两个老婆，两个老婆有送他们的婢女给他，所以他有四个老婆，生了十个儿子，还有一堆的女儿啊，儿子子孙儿子孙，所以他们都因着一夫多妻带来很多的家庭的悲剧，对不对？所以有人说，哎呀，为什么基督教的旧约可以一夫多妻呢？就是告诉我们，原来一夫多妻是悲剧。所以 when they describe 记载这个悲剧的时候，不是叫你们也去学，乃是叫你们不要学。耶稣被问的时候，关于休妻，关于家庭，他耶稣回答说，哎，从起初造人的时候呢，是造男造女啊，先造男，然后从男人的身上肋骨里面造一个女出来，并且说，那个是神说啊，不是耶稣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这个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所说的，第二章不是第三章啊，第三章人才堕落，第二章人还没有堕落，所以没堕落之前，神的心意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所以这个是圣经对婚姻的立场。我借用邱清泰博士，他一个很出名的在东岸西岸的一个婚姻辅导的博士，他分享过，他说圣经的教导是一男一女，不是一男一男，不是一女一女，然后呢是一夫一妻，不是一夫多妻，也不是 一妻多夫，然后呢一生一世。所以对于离婚，对于合就来不合就分的那种观念，圣经不是这样看的。当然人有罪，有时候我们没办法，不过起码这个不是圣经的原意。比利拿见到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好高兴，我即便是二老婆，是你后来才进来的，哎，不过我有孩子了你没有。当那个这个故事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出现过一次，记得亚伯拉罕太太撒来他没孩子，就把自己的婢女送给那个亚伯拉罕，哎，你跟他同房，生了孩子，我们有孩子了。然后夏甲生了孩子有怀孕之后呢，就看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本来他们两个都是妻子，不过呢在身份上面夏甲是撒拉的那个婢女，所以他叫他祖母。然后婢女怀孕了，祖母没怀孕，他小看他。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撒拉很凶的把他赶出去，生了孩子之后以实玛利都赶出去，赶出去后神还眷顾他。所以这个故事在这里也重演啊，所以比利拿就看见神使哈拿不能生育，他就大大的激动他，就是气他，你看我有你没有，气他气到什么地步，气到他不能吃饭。昨天我们在一个聚餐的时候就讲到，我们吃东西跟不吃东西跟我们的情绪很有关系啊。有些人是生气就不吃，有些人就生气拼命吃啊，有些人就不吃吃到不吃变成一个bulimic， 吃到一半要吐出来，甚至 anorexia， 有些人就吃到变成非常肥胖就不能禁止。这个丈夫也很有意思啊，以利加拿这个丈夫啊，丈夫就对哈拿很心里面很愁苦吧，我们都听到啊，痛痛的哭泣，他真的很惨，给人欺负，给那个小老婆欺负，笑他，他就祈祷耶和华，他许愿，这个愿很有意思的一个愿啊，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顾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如果你不懂中国的不懂那旧约的那个习惯，剃头跟不剃头，他是省钱吗？自己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没钱去理发店，就自己剪了。后来我做了医生之后，还是帮我儿子剪头发。那个时候其实也不是因为钱的问题了，没时间，在家里面啵啵啵就剪完了。剪了几年之后呢，终于有一年他说，爸爸可不可以不剪了？他的意思说不是因为钱的问题，他是我剪得很难看啊。他现在是自己剪自己头发的。旧约不是这样，旧约不剃头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如果你 知道旧约的这个观念的时候，他们是利未人。在民数记里面啊，神对摩西这样说，他说你小于以色列，就是告诉以色列人，无论是男或者女啊，这个记住，要是男跟女都可以做，许一个特别的愿。什么什么愿呢？叫拿西尔人的愿。所以你要做一个拿西尔人，就是说你要用某一个身份特殊啊，我现在要做一个拿西人，男女都可以。怎么是成为拿西尔人呢？首先你要离开，你要离俗归耶和华，就好像中国的和尚出家进去一个，或者中世纪的时候，很多人因为要好好的独身，他们做修道士。这一群人呢，不是不结婚的，他们有三个事情他们不做。第一，他们远离清酒浓酒，不喝酒的，他们不喝酒，什么酒做的东西都不做，连醋都不吃的。你看酒做的醋他们不吃的，不喝葡萄汁啊，就是跟葡萄的东西都全不喝。然后呢，第五节，他们要离开世俗的事情，不可用剃头刀剃头。即便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不过他觉得剃头是一些的要用头发来证明跟神的那个心啊。旧约里面参孙也是其中一个拿西尔，他不剃头的，所以他的力气就从他头发出来。OK， 后来他把那个故事讲了给一个他的那个啊，他们就把他头剃掉之后呢，他就没力气了。直到他在眼睛也瞎了，但你们有兴趣去看那个 Samson 的故事啊，他不用剃头，最后呢不挨近死尸，不接触死人，他不接触。所以这个是三个。那撒母耳记里面所记载的，这只讲不剃头，其实是包括，换句话说，他要做尼西尔人，不剃头，也不喝酒，也不接触死尸。所以换句话说，他把他奉献给神，在圣殿里面永远来供职。所以他的祷告是这样的，今天很多人也来到神面前许愿，哎呀神啊，哎呀，可能不是要求儿子啊，神啊，如果我能够拿下这份工作，如果我的太太能够来美国啊，如果我就常来教会。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人，他别的教会受洗的，那个时候他有一个日本的太太，娶了一个日本的太太，他就开始来我们教会，先生啊，太太还在日本，他就来我们教会，就跟牧师很近，经常来跟牧师聊天。然后呢，有一天说：“哎，请牧师帮我写一封信，说啊，我有什么特殊的情况，要允许我把我的太太接过来。”那个时候，我跟梁牧师也讨论过这个事情。那这个人好像也蛮，就是一直来教会崇拜，什么都很准时的来。OK， 他的太太丈夫妻子分开也不好啊。好，我们就帮他写了一封信给那个移民局啊，他太太就来了。他太太到步下飞机之后呢，就从来不再见到这个人出现。所以人也许愿了 啊，你看你帮我写封信，我就来教会。他没有履行他的愿。我认识另外一个人，他也是喜欢来教会，不过呢，他更喜欢教会的某一个姐妹，他就来参加慕道班。哇，慕道标很聪明的人，说慕道班所有答案全标准答案可以讲出来啊。然后上受洗班也是标准答案讲出来，而且呢，通过面谈，我记得是我帮他面谈的。那就面谈嘛，那就全 yes no 全都标准答案，98%的受洗很简单哈，受洗之后呢，哎，他觉得哎，我也受了洗了，姐妹。现在我及格了，你是姐妹，以前我不是姐妹，不是弟兄，现在我是弟兄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如果你有兴趣。那个姐妹还是没有兴趣啊。她知道之后呢，从那天开始呢，也是从来不再见她在教会，也从来没有见她在团契。所以人很多时候会有很多许愿的，她那个那两个人受洗或者转会的时候说，我要参加教会的活动，我要去敬畏神，我要去好好读经祷告，没有兑现。因为他们要的其实不是神自己，一个是要老婆能够过来，一个是要想碰到某一个他想要的人。在当时的社会呢，不生育是一个羞耻的事情。哈拿很大胆的向耶和华求一个孩子，不过呢，他那个求那个孩子呢，他讲完这句话之后呢，如果你给我一个孩子，我把他送还给你，一生在你的殿。他当下他说 好，耶和华，你帮我，我替你生一个你所能够用的一个器皿。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祷告，是不是？不要说来教会了，或者来团契了，自己最辛苦求来的那个，居然说我这个羞耻挪走之后，我把它送还给你。我们不是每个人敢这样做。如果你说我现在生病，帮我治好之后奉献做传道人 ，OK？ 或者我现在家里面很穷，我要有个职业，找到职业，我15%奉献。Well, there are people like that. Coca-Cola 那个做可乐的那个创始人是个基督徒，他给创业的时候很穷，11%奉献，做了越来越大，他也不需要那么多的钱，对吧？他钱很多嘛，他是12%奉献，后来19%奉献。因为他的1/10已经超过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很多很多倍，他是19%奉献。当然他的奉献很小心的，找一个团队帮他看看哪里值得奉献，哪里值得支持，哪一个基督教的事工，哪一个宣教士团体支持。 Well, he did that. 他拿当时社会因为是这样来看待儿女，他的大胆要求，神也答应了他。后来他生了一个儿子，正是他求的，除去他脸上的羞耻，他取名是撒母耳，神赐给我的，而且是我求之后神赐给我的。哈拿很有意思，他原先定位是丈夫心目中是你喜欢我还是喜欢那个第二的太太、啊、OK， 喜欢我的东西吃了双份，就是什么 都多一点。可是他现在不再以我是以利加拿最爱的那个妻子来定位，他也不在意我是撒母耳的妈妈的定位，他是说我是神听我应允我祷告的那个人。所以他就把撒母耳按照他原先祷告的所说的、应许，他就把他奉献，把儿子奉献做了拿西尔人。这个不是一个买卖，这个是证明他对神的敬畏。哇，神如此真实，所以我生了一个之后，还没有生第二个之前就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不是说哎，啊，我送一个给你，你还三个给我，没有，他就送出去。我如果生了撒母耳之后不再生孩子，我还是把他送进去教会，我一个孩子都没有都可以。他是这样想的。当然神更恩待他，给他好几个，当中有儿子的可以接手那个，就是接那个他爸爸的那个产业，各种的原因啊。所以哈拿的这个举动跟他履行他的诺言，是证明了他对神的敬畏。他孩子后来向神得了孩子之后，他向神赞美，有个赞美诗唱出来。这个赞美诗就好像那个耶稣的妈妈玛利亚生了耶稣之后就大唱赞美诗一样。你看看他赞美诗的内容很有意思的，他说我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就是我的 power 啊，旧约里面从脚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的能力啊。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他的仇敌可能是他的那个第二个妻子啊，仇敌夸开，我因耶和华救恩喜欢。他没有说我因耶和华吃我儿子而欢喜，他因为耶和华本身，因为耶和华能吃一个，他可以吃100个，哇，他生不了100个孩子了。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他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不再以有跟没有来定自己的位，他以神来定位。所以他这里尊重神的主权，神可以，可是神有主权，所以人的神的主权，我是要贫穷的我就贫穷，我是没再生孩子的我就不再生孩子，我是卑微的我是高贵的都可以。他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不再因着孩子妻子丈夫，不再是五子登科的那个人，他已经从这里释放出来了。很多人确实在有困难的时候，不如意的时候，人生低谷的时候，特别对神打开，这个很自然的事情，对不对？你觉得什么都可以的时候，万事都顺利的时候，我干嘛需要神啊？有人讲过一般人都不相信神迹 miracle until you need one， 就是说什么都搞定，我为什么要需要 miracle？ 什么都搞不定，儿子生病，妻子怎么样， 工作没掉了，你撞车缺了腿。When you need help, you need a miracle, 对不对？人求 miracle 都是说 你不行的时候。所以人低谷不如意的时候，很说打开一个心门，哇，原来我有限制，原来我不是什么都可以的。可是哈拿更进一步，他即便在痛苦当中、悲痛当中、给人取笑当中，他向神求。可是他求完之后，他经过九个月的怀胎，他想了很多，对不对？一开始也不知道是生男的还是女的，不太，我这样求真神就给我怀孕，神很真实的。我求儿子，为什么他给我女儿，对不对？哎，他奉献撒母耳的时候呢，不是因为哈拿不爱撒母耳。You bet she loved him dearly。我跟我太太最近，我的孙女儿也过来，哎，我们疼他疼得要命，就是以前儿女们都没那么疼，现在孙女儿就特别疼，因为不需要负责嘛。我甚至说，哎，你们什么时候都把他送到我们家，我们负责，你们就不需要管。我们可以到，我们甚至说，哎，我就立刻那个 you know retire， 按也可以辞工，我们就在家里面看着你的小孩子就可以了。哈拿绝对不是不喜欢撒母耳，不过哈拿深知道撒母耳在神的殿里远比在哈拿家里面来的幸福、快乐、肯定好。神照顾撒母耳肯定比哈拿照顾撒母耳好。说哈拿不需要，哎呀，你围着妈妈的身边，我照顾你。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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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神说 Don't worry， I take care of this。 所以哈拿后来放心，断了奶之后，一开始的时候你送去接那个圣殿没人喂奶，他也照顾不好，所以他起码在头一年可能两年喂奶喂的差不多了，能够走路了，能够稍微懂事了，就送进去圣殿里面，每年去看他一次。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做妈妈的或者准做妈妈的愿不愿意把他送去那个外邦去做宣教士，一年看他一次。That's a hard one。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做得到。不过哈拿就很放心，即便一年一次见撒母耳，总比留在自己身边好。因为他知道神赐神会赏赐。我们呢，我们做父母亲为我们的儿女做怎么样的选择呢？或者你是准父母亲，或者你是怀孕的，或者你很想怀孕的，或者你很想做爸爸的，我们又为我们的儿女做什么选择呢？我们看重什么呢？哈拿看重儿子在神的殿中好过在我身边。我们看重儿女的成绩呢，还是我们看重他的灵命呢？我不是说成绩不重要，我们要负责，对不对？如果神给我们脑袋，我们起码要负责干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是看重学区呢，还是看重教会生活呢？我们是要他练琴有纪律，每天练多少，好好练，还是希望他读经有训练呢？我们希望儿女们的奖牌一大堆放在我们的那个 fireplace 上面，还是希望他属灵品格能够被培养呢？父母亲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可不可以多点分享，哎，我真盼望，或者你有一些见证，哎呀，神这样来带领我的小孩子，来分享互相鼓励呢？还是说，哎，我的学校有这个 program， 我那个地方有这个什么样的一个课后补习，我这里有什么可以助长他以后拿到几个奖牌的一些的训练？很好，小孩子能够受训练是应该的。等一下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故事，亚伯拉罕很用心的去训练以撒的。不过我们要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多为我们的儿女们祷告。梁牧师大概两次之前又讲到那个 Jim Elliot 的故事，是一个去奥克印点那边做宣教士的故事啊。后来他在那边，他一到不久就给那个土人五个宣教士，就给他们十几个那个奥克印点就围攻，用枪长矛把他们杀死。所以有电影叫做 At the End of the Spear， 就是在那个长矛的另外一端，就是说你站在那边，你即便有枪， 你不把他杀死，因为他还没有信主，他还不认识耶稣。今天如果你用枪自己保护自己把他杀掉，以致你可以保命，你还是可以上天堂，可是他不能。所以他们五个宣教士说，讲好不用他的枪来保护自己，因为他们是不信的人，他们五个都死于枪下。后来 Elliot 的妻子回去美国，过了几年之后，神继续感动他，他带着儿女们以一个寡妇的身份回去那个地方，向他们传福音，向杀死自己丈夫的那群人传福音，带他们信主。这个 Elliot 在毕业的时候呢，他在那个 Wharton 毕业啊，不是 Wharton，Wheaton 毕业啊，他是在 Wheaton 读书的啊。Wheaton 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啊，很出名的一个毕业生，你知道是什么人吗？有没有人猜想到？一个非常出名的 Billy Graham 是那边的毕业生啊。在 Wheaton 进出他毕业之前，在他的日记里面写着1949年10月28号有这样的记载，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at which he cannot lose. Elliot 知道他要去做宣教士，而且这群人是猎头族，就是随时杀人的，所以他可能他已经冒了这个送命的可能性，而且非常可能性去送命。他说，我既然我的命我管不了， I will give what I cannot keep anyway， 我反正都不能保命，可是我这样去，我就可以得到我永远不会失去的。所以中文的翻译是，人一个人能够给出本来就不属于他的一个东西，无论是生命财产也好，本来就没有机会保存的，你把它送走，把它拿走，把它用走，去赢得不会失去的东西，这种人不是傻瓜。他用他的生命做了这样的见证。我有几个祷告的室友是在母堂的几个弟兄，他们加起来我们有四个弟兄一起来祷告，大概每三个礼拜祷告一次，我们加起来有七个小孩子其中一个是在Nicaragua 做宣教士的，有一个是在城市里面一个很穷的地方做老师的，有一个是在 public health 里面做一些 non-profit 的。仲杰 Helen 他们的女儿也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 full-time minister。 大学城的父母们，包括我自己安雅，能否开始为我们的儿女们祷告，希望他们神在我们当中兴起我们的儿女们，可能有一些，不是每一个，可能有一些去做宣教士，可能有一些能够做传道人。我认识一些很爱主的弟兄姐妹，他听到儿女们要做宣教士的时候，断断不可，你什么都可以做，不要做宣教士。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生命跟我们对小孩子的期望有时候不能 match。 有人进神学院受装备，有人去贫穷的人群当中播下福音的种子。按统计，我们的下一代有 66.6%， 就是3%有两个人在大学之后就不再去教会，他们的信仰也因此流失，只有1/3的继续在教会。所以我跟安雅也继续为我自己的儿子 Steven 跟他的太太 Stephanie 祷告。最近我被邀请去我们教会有一群青少年去三一教会搞的一个福音营一个退休会福音性质的。那么我就肖医生你能够一起去吗因为他们也需要一个人陪伴他们那个青少年们。那么我原本没有打算去不过刚好那个周末我也是空的，我就觉得很孤单我一个人陪他们去父母亲都因为小孩子不想父母去，所以父母亲也没有去，我一个人带着十几个小孩子去就有点。后来我就想，我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说我一个人陪他们去，那么那个父母们能够做什么呢？如果所有去的人的信主的父母当中有 80% 愿意为他们儿女们去，不但是自己那个，所有的小孩子们去的人都每天祷告直到聚会结束，我就陪他去。如果没有这个 80%， 我一个人去干嘛？对不对？我猜想我们的父母亲爱他们的儿子女儿总比我爱他们多吧，希望。所以后来这是确实的， 后来我有差不多100%的父母亲愿意为他们祷告啊，信主的了，如果你不信主就没不寄生在里面。我说哦，知道了，我不是孤军作战的一个人，我是有一群人在祷告，我只是在前面的那个人，我只是担任一个角色。我们做父母有没有哈拿的胸怀，我这最宝贝神赐给我儿子我就还给神，让他一生服侍神耶和华。有一个爸爸的故事，这个爸爸叫亚伯拉罕，他天使对他说，他不，神叫他献儿子，他也听话的去献儿子。那么上到去那边的时候呢，他就拿起刀要下手之前的时候呢，天使立刻禁止他说，天使说，哎，你不可在这个童子以撒身上下手，一点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耶和华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那你如果读文华的时候，你就看到本来是天使说的，哎，后来为什么是留下不给我呢？原来旧约经常有这种的句子，就是天使说话其实是神自己说话啊，所以这个神借着天使讲这句话你也可以说这个不单只是天使那么简单，就是神自己。好几区的地方都是这样。好，这个是解经的一个简单的一点啊，提出来。好，现在我知道神不是全知的吗？现在才知道吗？太迟了吧，神老早就知道的了，还需要现在吗？还需要他动手的时候才知道吗？神那么迟才知道吗？不是。其实与其说神试验亚伯拉罕，更准确的说，神借着这个试验让亚伯拉罕来活出他里面对神的敬畏与信号，而且也让亚伯拉罕知道，更知道自己，也更知道神。神老早就知道，神是全知的，他不需要这个举动他都知道，不过神要亚伯拉罕也知道。以撒是神所应许的，而且老早讲过，我给你的应许以后做众天众国之父啊，像天上那么多。他就说以为以实玛利就是那个夏甲所生的，以为那个就是，他说不是，以撒生的才算数。所以亚伯拉罕非常知道他的整个应许就基于以撒这个人身上，哎，神居然叫他奉献以撒，他也搞不清楚，他要做一个选择。亚伯拉罕要做个选择，哎，神你应许给我的祝福不会违反的，是经过以撒的，你现在要把以撒献掉，那么我是相信你的应许呢，还是相信你现在要改变主意了吗？你要我再生一个吗？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100多岁了，他100岁的时候生一个还可以，现在120几岁十几岁以后 it's much more difficult， 对不对？亚伯拉罕抓紧神，多于他抓紧神的应许，在他不确定不肯定神要干什么的时候他就下手。旧约里面有一个叫什么，什么就是听的意思啊，希伯来话我们当中有几个人读，王前牧师是不是什么，是不是听的意思 listen right？O Israel， 什么 O Israel 就是以色列你要听。所以申命记里面最出名的一句，上周 Helen 也叫我们去背的那句，就是以色列你要尽心尽信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天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还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下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而且要系在手上面，戴在额上为经文，写在你门的框上面啊，在你的城门里面。所以犹太人近前的犹太人，他们礼拜六去 Sabbath 的时候，他们都带着很长的那个，上面都是写了经文的。这个教训啊，你要教训你的儿女们啊，用什么教训呢？用口来教训，可是怎么样表达呢？你坐下坐行躺起来都要谈论，所以你整个生命你整个见证都在教导你的下一代，是这样的，不是只是讲，你要活出来。所以父母亲这里说你要活出来，我真的盼望我们的教训不只是口传你要去教会，是你坐行躺起身传。父母亲千万不要成为儿女们信主的绊脚石。尼采就是这样，尼采就是那个神死论的那个德国吧， 那个 philosopher， 他爸爸是一个牧师，是一个不知道哪一个神道会，反正就是牧师。他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我不知道那个牧师的生活行为怎么样，不过起码他长大之后，他觉得不再信，他没有一个个人的一手的信仰，他只有二手的信仰。我爸爸信的，我在考虑。亚伯拉罕传了什么给以撒呢？他传了很美好的榜样吗？不一定。他为了自己的自身安全，去到埃及的时候呢，骗埃及王说：“哎，这个不是我太太，是我的妹妹。”差点把妹妹送去王宫里面。他儿子照样做。以撒有一次饥荒去埃及的时候也是这样，他老婆也很漂亮，他说：“这个是我的妹妹，其实是他的niece 啊。”他如果论辈的话，是他的 niece， 这是我的妹妹。又差点去遭殃，神保守他们。所以如果 你讲他们传什么好的教导，其实不是很多。不过呢，亚伯拉罕传了他的信心的榜样，教了给以撒，也成为我们众人信心的榜样。希伯来书这样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他 就献上。那个时候他怎么想的呢？他即便是神的应许，他这样想，他说：“哎，可能以撒会从死人中复活。”所以 以亚伯拉罕的思维就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神怎么搞的，他叫我要以撒是我的后人，我的整个祝福就经过以撒，你现在要帮我献，把我献下，肯定会叫以撒从死人中复活。他是这样想，他所才敢杀下去，对不对？很明显，神在最后一刻上，且慢，不需要，我已经找了代替品，在树林里面做一个羊羔，把它拉过来就杀掉。所以神在圣经里面只要求过两个杀儿子的例子，在旧约里面所有杀儿子献给他们的神的神都咒诅的，神不喜欢的啊。摩拉人很多的外邦族都是把儿女们杀掉来献的啊，参孙四世纪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神非常不喜悦。神只要求过两次，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一个就是他自己要求自己献儿子。亚伯拉罕他没有执行，他自己的儿子呢，他执行了。He carried out the promise， 他要求自己献儿子，他做到了。他要求亚伯拉罕献儿子，他没有叫他去做。这就一个例子。关于献儿子的故事，我们都很熟啊，将自己独生子献的，我们都很熟。我们来看看这个最后一个故事啊。不过呢，我们看看so far亚伯拉罕跟哈拿，他们都是被装备的。哈拿在思想上装备自己，他要还没出生之前，他就知道以后出生之后呢，他就献给神。他装备自己在思想上面接受这个事情。亚伯拉罕呢，装备他的儿子。你记住，亚伯拉罕上山的时候是很高的山。他已经一百多岁了，走不动了，很累了。谁去背那个柴啊？他的儿子背那个柴的。儿子不知道为什么要背柴，很明显从小亚伯拉罕就把他习惯背柴的，说一点没有顾惜他的儿子。哎，儿子，你背柴，他就背着柴，那个火把呢，什么都拿出。他只是不在意羊羔在哪里啊，神会预备。去到那边的时候呢，亚伯拉罕要把他绑起来。一百多岁的一个人老人家跟一个十来岁的青少年，谁打得过啊？那你要打，你这个老头要绑我，不可能的。如果他没有习惯，从小就被训练听话的小孩子，爸爸你要绑吗？绑吧。亚伯拉罕一生训练以撒，即便不知道他要献以撒，他是装备他，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他装备他的儿子。就好像撒哈拿装备自己的思想一样，耶稣道成肉身的神，他在创世以前已经有救恩的计划，直到他儿子耶稣走完十字架的路，拯救了亚当的后裔。我们呢？我们怎么样去装备自己和装备我们的儿女的心，准备他们打这个神国的仗呢？我们装备他是像学校装备他一样，该学的都学哦，音乐也学，跳舞也学，不好，不是不好，这当然是好了。我们需要有装备，对不对？如果你做神国的事情，你书都读不好， 东西都看不清楚，又没有自律，身体又不好。We're not honoring God， 我们不是尊敬神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我们都很熟。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耶稣是我们第三个故事。J.R. Packer 说，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说，整个救恩的核心就包括在主导完的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呢？本来我们跟神没有关系的，可是因着耶稣，我们可以跟神修复这个关系，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基督信仰的核心基本上就包括在这里。 Packer 又说，我们是修复关系成为神的儿女。 Packer 又说，这个基督信仰的核心是因为我们可以修复这个破裂的关系。在创世纪第三章，关系破裂之后，耶稣再来的时候给我们这个修补的可能性。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不是我们外面的行动。 Packer 这样说，一直 很出名的一句话，在 Knowing God 那本书写的，我稍微把它翻译出来，我先用英文读。 We must learn to measure ourselves not by the knowledge about God, not by our gifts, 恩赐 and responsibilities, 责任 in the church, but by how we pray and what goes on in our heart. We have no idea how impoverished we are at this level of wanting to identify ourselves as our gifts, our responsibility. What do you do? 我是教会的，我是教会的，组长也好，牧师也好，长老也好，我是开门也好， I identify myself with my work. 不过呢，真正的认识神，神圣经的知识，你的恩赐，你的责任重要。不过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的祷告。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是耶稣白白买回来的一个恩典。罗马书讲的没有比罗马书讲的更清楚了。我们所受的、接受的、receive 的啊，不是奴仆的心，所 slave 的，乃是人就害怕的，乃是儿子的心。所以我们可以叫阿爸父。阿爸原文是阿爸 ，Korean 也是阿爸，也是我们也是爸。所以一个最本能的，一岁就可以讲的一个事情。我的孙还没有讲阿爸，怕迟了一点点。所以我们可以叫阿爸父，圣灵在我们里面。也跟我们一同证明我们真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所以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后嗣，是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没有别的原因。很多人还没有明白这一点，他还是用一些外在的东西来证明我们的身份，其实这个身份已经送了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再回顾，有一个妈妈，这个哈娜，他把亲爱的儿子，求回来的儿子，从家里送到圣殿里，从家里送去圣殿里，放心的送，凭着信心。有一个爸爸亚伯拉罕，他把他爱儿子的心，整个希望放在这个儿子身上，他选择这个不如爱神听神的话，他选择了爱神超过他爱儿子。最后耶稣这个儿子，神的爱子，把做儿子的身份白白的赐给信他的人，这个就是福音。任何不明白这一点的，不明白第三点，以为我还不错啊，我没什么罪啊，你没办法明白什么叫福音，这个不是很福。我听到很多人，我也还搞得定呀，我不完美，不过我也不比某一个人更多的罪。如果你不明白你的罪是如何的深重的话，你不会明白为什么这个白白的儿子身份是那么那么宝贝。在我们认罪悔改之后，神白白赐那个神的权柄给我们，凡信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第十三第一章的第十四节这样说的。耶稣自己也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经过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今天的福音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些罪人在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向我们显明。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讲很多次都是一个很真实又很简单又不可思议的一个福音，就是我们的罪你居然愿意来替我们担当那个后果，永生的神圣灵居然愿意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走在地上剩下的仅有的日子。你也给我们无论做父母做儿女，我们都有一个新的身份，去做一个敬畏你的儿子，做一个敬畏你的父母亲，也愿意我们这个心愿好像哈拿的心愿一样，把我们的儿子女儿送到你的殿里面给你所用。求主眷顾他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们。